报告案第四案，请各位代表翻阅补发的资料。114年本保险特裁价量调查结果，法源依据一本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54条至第61条实施特殊材料市场实际交易价格调查，请翻至次页。支付点数调整处理原则一，药物支付标准第61条。以各核价类别特殊材料市场实际加权平均价格核算，内容再请主席及代表参阅。执行流程：公布调查品项于114年1月24日公告，调查院所476家，厂商159家，调查特材共440类，计2120项，其余内容再请主席及代表参阅。114年调整结果。115年1月5日公告，本次调整支付点数特裁计92类，共553项，调降支付点数共88类，548品项，调降幅度为 0.21% 至 12.75%， 平均调幅 4.01%， 如电极导管类，调升支付点数计4类5项，调升幅度为 0.29% 至 7.31%，平均调幅 2.99%， 如婴儿期脉管，总计调整，调整幅度为-7.31% 至 12.75%， 平均调幅 3.74% 以上。
好，这个有关于价量协议哈、跟这个都是依法行政嘛哈、那这个在调降价格哈、这个是为了避免节约浪费。好、这是法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节省浪费对健保是好事，但是也不用太过强调。那有一些因为成本的因素而调升的也有，相对的比较少，如果厂商提出来是一个合理可以支持的，我们也支持。好、所以整体结构来讲还是尊节支出是有益的。好、但是我们在这边呢也不要过度的去强调说我们又降了多少价钱有什么功效，因为本来就是依法行政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大家对于这个报告案是有没有什么要再补充说明的？来请那个支点。
主席各位代表，因为针对这个价量调查部分的话，当然首先很感谢健保署，他除了在整个在采购价调查以后，他发现可能真的是平均采购价都偏低的部分，所以他有去调降起步价。那但是他也有提到就是确实有考量到说现在目前医院在购买这些器材确实成本上面都比较高，所以有去调整，不过因为调整品项真的还蛮少的，就有项而已。那因为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因为我不晓得说这些品项是因为厂商有特别在跟健保署要求说哦，这些其实确实是价格不符所以调升的，还是说是因为就于调查各个医院的购买价以后然后做调升的。因为现在会有个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以那个急脉导管为主，因为其实当初它的价格厂商都一起来都是以健保价来卖给这个医院，那但是因为健保其实我们都是用健保价同健保价去跟他购买，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目前健保几乎是用点数的方式，所以其实医院购买它的价格可能算是我们也不能说亏钱的，反正就是负支出的部分的话，那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目前我们有调升了，那我一直说其实不晓得说这个部分是在厂商端的提出，还是说是因为健保署考量说是医院在购买这个成本的部分有这么高的部分，所以呢能够调升，然后让医院能针对这个购买部分能够可以做一些评估。
好，谢谢。有没有要不要说的？而且那个科长说明一下。
谢谢支联代表。那这个部分原则上我们是依照去年调查的市场实际价格的情形，那其实由健保署观察市场的实际价格之后进行调整的。对，这个部分并不是厂商所提出的。上。
好，支联。
那如果这样来讲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要求厂商，如果今天确实他健保价提升，不应该厂商也同步就把价格就提高来贩售给医院？因为其实这个东西长期来应该都是医院自己在吸收这样的价差的成本， 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这样来讲，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五个品项其实调整的点数其实也不是非常高了，因为大概只有大概1.2点到1.18点，那确实我们也看了，当初我们在购买几乎这些特产，我们几乎都是机器人自建保价的方式在购买。那我们是希望说，在这个部分，我们也感谢健保署的发现，其实医院在购买这些医材，确实是几乎都是没有赚的情况，而且也是赔的情况之下在购买。那后续我们希望说，如果这样来讲，因为既然这也不是厂商他自己提出来的部分，那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个价格部分不应该就因为健保价调高，然后就是再跟厂再跟医院要求说要调高进价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还是希望
健保
署做一些。
这个医疗生态是很复杂的了哈，从医院从这个财务管理或者从这个采购的角度来看哦，的确是有一些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差距了哈。那这个是不是组长你要来安慰啊，支援一下？
主席已经说我只能安慰而已所以这确实是我们调整是依法的作为啦，就是会有一个厂商的调查，医院的这个调查嘛，那完之后我们就会去计算这个公司刚刚讨论报告，然后就是有些可能就是还是要再调整一下，但多数是不调整的，因为只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就是都不会调整嘛。对，那至于说调整完之后通常都是医院会直接去把厂商请回来重新议价，好像我比较少听到说厂商直接就跑来跟医院说我要重新跟你签合约的啦。对，所以那一部分可能就是还是我大概是这样，我的安慰仅止于此。
好，这点
也是在价量调查这个的部分哦，因为其实我目前大家有发现有一些器材确实在起步价真的蛮低的，那我大概可能我举例好了，现在糖分跟石膏棉卷、石膏跟带的部分，那我们知道现在目前物价都已经价高蛮高的，那像糖分2.5，两吨乘以5的话才5.3块，5.3点，好，3乘以5才11点。那因为现在目前确实我们大家知道，其实像便当啊、饮料啊什么的都已经遭到了下手，但是这个绷带目前的点数真的是低到吓人，然后就像我们来讲，我们跟厂商购买的价格都高于健保的价。那我知道，之前有跟健保署有请求说可以跟厂商讲。那当然，当初也谢谢健保署是有跟我们提到说，厂商他是同意以健保价来支付，好，就来购卖给医院。但是因为后面我们在跟厂商在协商过程当中，厂商事业觉得说，那其实成本就不符，所以他不可能以同健保价，因为他说如果同健保价，他干脆就不要卖了。那所以只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这样来讲的话，是不是说针对这些除了我知道健保署有每4年在做价量调查部分，但是不是针对医院端有特别在要求说，就是请求说哪些医材确实真的是涨得很离谱的部分，可以在价量调查这个部分可以列入加进去做调查，因为我觉得这样对医院来讲，因为毕竟说真的4年调查一次，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年度也蛮久的，那有可能刚好这一次调查完，然后后面厂商就来出来跟你讲价，所以导致我们医院一下子就没有办法去balance 这些的那个财务的部分。以上谢谢。
好，谢谢志廉提供这些宝贵的实际的经验了哈。我想这个的确，任何的制度都有潜在的可能有一些盲点或者是缺点哈。我想这个如果有什么意见就尽量提出来哈，不一定在现在会议当中。我想健保署其实在沟通上面是非常，如果有些反映一些事件的话，我想应该是乐于了解。如果是这个事件够大，可能就变成一个专案。哦，就是来怎么看怎么样处理是最好这样子啊。好，来请那个局长。
我想，因为那个健保每次都在，尤其是量大的时候，都会想办法降价嘛哈。刚刚朱大表有特别提了一下他比啊，那我对这个蛮有兴趣的。我刚刚马上查了一下，哦，他说他比在国外都降价很多嘛，哦， 啊，那不晓得我们这样的调查，我们有没有要求厂商在，因为显然不在那个88类里面啊，哦，那有没有想办法让它降价？
好。谢谢平章所提供的哦，因为可能健保署不一定会去已经通过的去注意国际的价格的变化哦，我想这个谢谢平章在这个专业上，因为他们的确是价格上是蛮高的，如果国际有些趋势的话，收集足够资料，我想这个资讯提供给我们这个应该是可以，我相信这个是可以值得努力的地方。
因为我查了一下 AI 啊，美国跟德国比我们高很多哦，所以唯一低的我们的是日本啊，所以不晓得朱代表是不是也用日本的资料啊，那日本是距比我们低啊，所以看看是不是我们以后可不可以用这个方式跟那个厂商议价。
这个日本有高市早苗，来不好意思，来那个李勇，
我刚刚没有讲到他，但是事实上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健保核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一旦进来以后啊，那你只有靠加量调查去调整，那你现在如果是四年才加量调查一次，事实上时间是还蛮久的啦，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在制度上健保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样让它的价格能够随时啊赶不上国际的价格啊，那事实上你去查这个国际价格，九国十国的价格，其实那个资料随时都有，你也可以比如说半年就 update 一次啊，超过一定怎么样阈值就提出来 warning 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行政上面的作为的哈。那现在也有所谓的 HTR 嘛，超过一定的价格，使用量超过就是给付价格超过一定的时候，我就是要做 HTR， 那个时间就不限于四年再去做价量调查。像他比就是可以做啊，因为他的那个单价很高，数量也不少，所以他就事实上可以变成一个专案去做所谓的 HTR， 那当然就可以参与到国际价格。我觉得健保署有很多的行政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啊，但是我其实要举手要发言是刚刚资联讲到的，因为我从两三年前就是在讲健保的给付价，厂商不供货到底该怎么办。那健保组都保拍胸脯啊，不会不供货，只要不供货就跟你们讲。讲完以后，他就是还刚刚照智联讲的，讲完以后还是不供货，答应你们降价，但是到了医院端又是不供货啊，对不对？那这个到底该怎么办这件事情，我觉得健保组要有一些行政的作为，要有一些魄力啊，不能都是被动的。医院说啊，我买不到了，我跟你讲。那医院没有讲，然后就不知道嘛，那你或是是不是要真的像药品一样，你每一年都要调查一下到底状况怎么样，而不是四年去调查一次，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那刚刚讲到了，那因为特采它是给付点数，那还有浮动点值的问题啊，厂商就算用健保的点数来供货，医院还是亏的。那我们也我在这个会上已经讲了 N 次了，希望在那个在我们办法里面就要明文规定，厂商有第一个要有供货的义务，一旦进健保就要有供货的义务，如果不供货要有罚则。第二个，他供货的最低价格、最高价格不得高于健保给付的点数乘上，比如说前四批的平均点数，要有这样子的弹书嘛。你总不能今天我卖100块的东西，就买100点的东西给医院90块，然后厂商跟你收100块钱。那我觉得这样子这些事情健保都应该要赶快处理，但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件事情，修法修了好几年，也都说有，每次跟我说有在动啊，有在检讨啦，然后但是都最后都没有上会，进度是怎么样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没有动啊，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动，没有修啊，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啊，我也不太想再讲啦，但是事实上这个都是健保，我觉得真的行政这件事情该努力，该加油。
好，这个健保哈、哦、现在进入第31年了哈、哦，未来的健保一甲子那一本书哈、哦，有什么题目可以写哈、哦？感谢几位专家哈、哦，包括品章，包括智联，包括义宏、哦、提出来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可以解决、哦、我想未来可以写进未来的书。除了这个以外，应该会造就很多的这个优良或杰出的公务人员哦，所以期许这个。书里面的同仁、哦、尤其是组长跟科长、哦、现在还有这个副组长、哦、以及我们参议好好的思考一下、哦、这个所谓的司级或者是科属的这个这个长官们、哦、思考一下，那有些期望的事情的确是有的事情是因为千叮咛动全身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还是这些议题值得好好的思考、哦、并努力有所那个成就、哦、我想这个也寄望我们的所有的同仁、哦、来有关于这个案来组长来
那个我们的特裁支付标准里面第51条就是其实已经有写说我们一旦已经收载列项支付的项目，如果厂商要供货的一个月以上，他要停止供货一个月以上，就必须要在2个月之前就来向我们提出，所以他不可以就是没有提出然后就直接不供货，那如果这样其实是有处理的啦，如果没有按照这样子做的话，就是3年内他的产品项目就都不可以来申请列项。那这个我们会再来发一个文，我们会再发一个文通知所有的厂商。这个其实曾经，其实这条法也是在近5年之内才修的啊，所以当时也是为了要就是希望厂商不可以随时不供货，影响到临床上病人使用的权益。那这个我们会再来发一个文，请这个工会这边来转至会员要落实这个法，这样子，谢谢。
理论跟实务总是有一个落差了、哦、如果遇到了这个没有按照这个办法来执行的、哦、我想希望那个健保署的这个专案的电话是一直都畅通的、哦、啊，这个可以联络。那另外的刚刚所提出来，如果不遵行的有什么样的法则，也应该要思考一下、哦、这个是也的确是一个遵循的办法，反正要萝卜要棍子，怎么样才能够让制度的落实的更好哦，这个定的这些法律规章，或者是执行的过程的一些种种的缺陷哦，总是要能够提出更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哦，来能够落实。那现在是在讨论案事，如果针对讨论案事，大家有没有还要再补充说明的？哦，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进入讨论案。
报告案。
对不起，报告案，我说错了，抱歉。